20大常委大洗牌，赵乐际被贬，中共持续围台军演，分析话或将促成亚太小北约。台湾外长呼吁国际社会抗共，欧洲28国力撑。美中激光武器距离比太平洋大。台湾选手包办前三名，青天白日挡不住，中共直播崩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当前正值中共20大临近，北大河会议亦在秘密进行之际，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空前激烈。近日传出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出现人事大地震，素有赵乐际大管家之称的张春生被调任到民政部担任闲职。此外还有至少12个中央机构的纪检监察组长亦被撤换。对此外界分析认为，在这个敏感时期，中共高层的这一番密集调整，意味着七常委中排名倒数第二的赵乐际可能在20大中卸任中纪委书记。而赵乐际的大管家张春生这一次被贬，更是透露出这个微妙的变化。据人社部官网消息，8月3号，张春生被任命为民政部副部长。之前他担任中纪委常委、国家监委委员、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据悉，张春生实际上是王岐山任中共中纪委书记时，在2017年被提拔起做大管家。而当赵乐际2017年10月接替王岐山任职中纪委书记后，张春生就继续担任赵乐际的大管家。直到这一轮转任民政部副部长，张春生看来似平级调动，但实权就远远不如之前，其实就是变相贬职。除此之外，近期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人事大地震，还涉及了至少十几个中央部门机构，包括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同国家机关工委、最高检察院、司法部、自然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总工会、全国供销总社等。对此，外界分析表示，随着中共20大临近，而中纪委这个时候出现密集的人事调整，这个意味着习近平已经开始对下一届中纪委成员作出人事安排，而掌管中纪委的现任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的走向更是成为焦点。现在他的大管家张春生被贬，这个很可能预示赵乐际20大卸任中纪委书记。旅澳法学家袁鸿兵针对这一现象分析指出，赵乐际在20大基本上不可能连任。赵乐际原来是习近平信任的陕西派，但由于陕西秦岭别墅案牵扯了赵乐际，据中共内部人士说，习近平对赵乐际已经不再信任。中共围台军演持续进行，有分析指中共的动作只会加强美日台及周边国家紧密合作，形成亚太小北约，例共同对抗中共野心。9号中共国防部发公告称，东部战区继续在台岛周边海空域进行实战法联合演训，但未讲明演训具体位置和结束时间。军演重点是组织联合封控和联合保障行动，和8号宣布的重点组织联合反潜和对海冲突行动不同。中央社报道指出，直至9号下午5点，台军侦察到中共45架次战机、10艘次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并进行联合海空行动，其中16架次战机越过台海中线。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约20艘台湾海军舰船与中共军舰9号上午在台海中线附近相遇，中共军舰曾经短暂试图压线，台湾军舰就紧密监视动向。消息人士还说，有几艘中共军舰当日在台湾东部外海域执行任务，但没有说执行什么具体任务。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指出，中共军演常态化，打破台海中线默契，令国际警惕中共威胁，并将加快推动美日台及周边国家合作，形成亚太小北约，对抗中共扩张野心。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亦认为，形成亚太小北约可能性存在，台湾可以在现有军事合作基础上纳入共同利益。台湾扮演一个将所有国家锁在一起但隐而不宣的角色。一枚雅虎奇摩新闻9号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共持续军演，日本反应比台湾更大，比如发布多枚导弹飞越台北上空的讯息，比台湾国防部更快亦更准确。文章认为，日本有著唇亡齿寒的压迫感，而中共的动作只会令日本、美国、台湾军事同盟关系更加紧密。文章最后还表示，中共这次军演，美日台之间军事情报共享频繁，虽然三方没有白纸黑字写低盟约，但私下情报交流已经形同军事同盟，亚洲小北约隐形成形。中共的挑衅性军演令世界感到厌恶。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燮8月9号提出五点政府立场声明，他说中共利用佩洛西访台为军演找借口，他真正的目的是演练侵台行动剧本，并阻吓其他国家撑台。他强调这个是民主与威权的竞争，中共想扰乱台湾民心士气，但台湾人没有被吓到。他呼吁国际社会一起采取行动压止中共野心。吴超燮首先严厉谴责中共阻碍海空航道运输，影响全球航运及贸易，侵犯了台湾被国际法授予的权利。其次，他说中共企图将台海内海化，想否定台海为国际水道的现状，并企图将之常态化，借军演操演侵台行动剧本，并用大批机舰、飞弹射击、网络攻击、假信息攻击、经济胁迫等方式来扰乱台湾民心士气。第三，吴超燮强调，中华民国台湾作为主权独立国家，有权和其他国家交往，中共无权干涉，亦都不能够改变。他重申台湾政府对两岸政策的四个坚持，亦感谢勇于企出来谴责中共的国际友人，令台湾人知道台湾不孤单，而台湾人亦不会屈服。第四，吴超燮提到中共的威权主义扩张，不单止针对台湾，甚至企图将东海、台海及南海变成中国的内海。共军多次穿越第一岛链，在太平洋建立战略据点，亦在向东南亚、南亚、非洲及拉美区域延伸，盼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最后，吴超燮说，中共要令台湾人害怕，但我们没有被吓到，更不会被激到，因为自由民主价值存在台湾人的 DNA 入面，没人可以拿走。而很多国家在这个时候亦都纷纷撑台。吴超燮表示，目前台湾的14个邦交国关系都相当稳固，而且有几个友邦高层近日都将安排访台。他还感谢正在台湾访问的圣文森总理龚萨峰。德国国会议员贝克尔亦都无惧中共威胁，表示将在10月的第一个礼拜访问台湾，而德国国会人权委员会代表团亦表示将在10月底访台，他的成员将包括朝野6个政党的8位国会议员。而欧洲地区，福尔摩沙俱乐部的28个国家的79位议员8号亦都同俱乐部共同主席联合发表声明，他们强调他们访问台湾在内的各个国家是国会议员的权利，未来将持续透过定期访问、对话或合作坚定支持台湾。他们在声明中还强调，他们影响了七大工业国组织及欧盟的立场，严重关切中国以实弹军演及经济胁迫等方式升高台海的紧张局势。两军对垒各用什么武器是真正决定输赢的关键，而科幻片里面用激光武器指到哪打到哪，在美国很快实现了，而美中的距离比太平洋更大。 据探索时分节目报道，美国海军波特兰号在2021年12月15号就利用激光武器摧毁了一个海上目标，在2020年5月已经用激光击落一架飞机中的无人机。激光武器有着巨大优势，首先是速度快，什么高超音速导弹10倍音速，就算是100倍音速，有光速那么快吗？在面对激光武器都会被轻易瞄准。激光武器的第二个优势是成本势，美国一颗导弹动辄$200,000-300,000，甚至标准3号导弹就要$10,000,000+，美国人用起来也都会心痛，而激光就便宜了，使用成本只要有电就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那就便宜得多了。而早在1971年，美国海军就成立了高能激光办公室，开始研制激光武器。一开始的发展方向是二氧化碳气体激光器，但因为功率提升慢，他们就转向化学激光器。1978年，美国用化学激光器成功击毁了反坦克导弹。80年代，美国将方向又改往气电化学激光器，输出功率达到绍雅级别，目标是摧毁数百公里外正在飞行的洲际导弹，并在2010年进行两次打靶试射中取得部分成功。而美国陆军和以色列亦联合研制了高能激光武器叫 THEI。这款武器的输出功率达到400千瓦，可以拦截10公里外的飞机和火箭弹。1996年，这款激光武器在白沙导弹靶场成功击落两枚飞行中的122毫米火箭弹。目前美国海军有三款激光武器上舰了，分别是30千瓦级别的奥丁系统、60千瓦级别的太阳神系统和150千瓦的固态激光系统。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表示，60千瓦级别的太阳神系统已被整合到宙斯盾系统当中，有宙斯盾系统的双控阵雷达做眼睛，太阳神系统将在反导弹方面发挥巨大作用。据报道，150千瓦的固态激光系统由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制造，经过3年的开发，2019年已经安装在波特兰号上并进行了测试。它的性能可以对付无人机、水面目标和导弹。美国陆军仲致力于在2024年前部署3000千瓦的高能激光武器，它可以用来直接摧毁各种导弹。而这些激光武器不是一个公司研发的，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波音、雷神等公司都参与了，这样的规模和技术实属世界第一。而中共亦号称中国领先美国激光武器10年、20年的，还可以摧毁卫星，是怎回事呢？据作者分析，中共最早讲的激光武器是2014年推出的低空卫士，据讲功率是30千瓦，主要用于炫耀，但自公开之后就销声匿迹了。2017年，中国保利集团又展出一个叫做沉默猎手的，还是30千瓦，可拦截小型无人机，但又无声无息了。2021年，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展示了 LW30 激光防御武器，亦是30千瓦，还是对付无人机，而且仍然是二氧化碳激光器，那个在美国70年代就不要了。作者最后揶揄说，太平洋有几阔，美中激光武器的差距就有几大，中共激光武器领先美国50年，不单止可以摧毁航母，还可以摧毁月球，火星人看了都怕。EVO Evolution Championship Series 是格斗游戏赛事的最高比赛，它在8月5号至7号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年度赛事，但在拳王 XV 项目，台湾选手表现亮眼，一举包办了冠亚季军。由于 EVO 赛事官方大方展现了台湾国旗，使中共直播平台斗鱼因规避不到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出现，最后硬生生地删除了直播纪录的档案。最顶级的拳王 SV 项目共有来自全球的1009名好手报名，台湾选手曾家镇、林家荣及陈虽阳在列强还智的状况下依序包办冠亚季军， 为台湾电竞史写下崭新的里程碑，同时这个亦是曾家镇首座属于他的 EVO 大赛冠军。今年对赛事的转播，除了 Twitch 的官方频道外，还有与中国直播平台斗鱼，而 EVO 一直都是用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代表台湾选手。这个令斗鱼直播相当崩溃，因为他一直用切换镜头视角及广告的方式来规避台湾国旗的出现。但台湾选手的实力实在太坚强，甚至连最后的冠亚赛还是台湾内战。斗鱼最后索性遮蔽了现场的比赛画面，成了只有声音没有画面的决赛，而且在比赛结束后还直接将直播记录档案删除了，怕被当局处置。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